史宪成，他的祖先出自西族，如今是灵武健康人。祖父史道德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，是太常卿，上柱国怀泽郡王。父亲史周洛，担任魏博军校，侍奉田季安，官至兵马大使，迎亲光禄大夫，检校太子宾客，兼御史中丞，柱国北海郡王。史宪成起初凭借才能和勇武，跟随父亲历任军中的高级职务，兼任监察御史。元和年间，田弘正讨伐李师道，命令史宪成率领4000先锋军渡过黄河，接连攻下敌军的城寨，又与大部队齐头并进，乘胜追击败军，魏博全军逼近运州城下。李师道走投无路，刘悟砍下他的首级送到魏博军中。记录战功后，破格授予史宪成兼任中丞。镇州王承宗去世，田弘正从魏博调任镇州节度使。过了几个月，田弘正被王廷凑杀害，王廷凑于是率兵叛乱。朝廷任命田弘正的儿子田不为魏博节度使，率兵讨伐，让他为父亲报仇。当时幽州诸葛荣援助王廷凑，田不无法控制局面，因而自杀，军中一片喧闹。史宪成担任中军都治兵马使，趁乱用和硕旧例鼓动人心，各军立即拥护他回到魏州，共同立他为统帅，朝廷于是顺势任命他。当时诸葛荣、王廷凑都拥兵作乱，史宪成高兴得到节度使的金节，虽然表面上顺从朝廷旨意，但暗中与朱、王行成互相依托的态势，这是长庆二年正月的事。不久，朝廷派司门郎中韦文克前去宣慰。当时李旨作乱，与史宪成书信往来勾结。史宪成上表请求朝廷授予李旨节度使金节，还在黎阳停船，表示想要渡河。等见到韦文克时，他举止骄横傲慢，言语十分悖逆。不久听说李旨被部下杀死，才改变态度，对韦文克说：“我史宪成是胡人，就像狗一样，只能认识主人。即使被棒打，终究不忍心离开。他就是这样狡猾诡诈，朝廷常常宽容他。”不久加授左仆射，敬宗即位后晋升他为司空。太和二年，苍井节度使李全略去世，他的儿子李同杰窃据军城，上表请求节度使符节，朝廷发兵讨伐他。在此之前，史宪成与李全略联姻，到李同杰反叛时又暗中以粮饷资助他。皇上多次派使者申明小玉，不久又就地加封他为平章事。史宪成曾派遣骁将到京城，肆意夸大其词，宰相韦处后用话挫败了他，史宪成不敢再与李同杰呼应。当时史宪成表示要出兵共同讨伐李同杰，等到苍井平定后加封他为司徒。史宪成心中不安，于是派儿子史孝章入朝觐见，又紧急上奏表示愿意将所辖地区交给朝廷，皇上嘉奖他，于是加封他为侍中，调任镇守河中。史宪成一向心怀反复，不能用忠诚感动他的部众。还没等出城，太和三年6月26日夜里，他被军众杀害，朝廷册赠太尉。史孝章自幼聪明好学，元和年间，李肃担任魏博主帅，将大将子弟编入军籍。史孝章公开表示愿意担任文职，李肃认为他很奇特，让他代理府参军。等到史宪成执掌节度使金节后，改任侍曹参军兼监察御史，赐给飞色官服。史孝章因为父亲在藩镇多违抗朝旨，曾流着泪极力劝谏，详细陈述逆顺的道理。朝廷听说后赞赏他，于是授予他检校太子左玉德，兼侍御史，充任节度副使，多次升迁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，赐给紫色官服，率领本道军队共同平定苍井，加授工部尚书。不久请求入朝，文宗慰劳赏赐很丰厚，史宪成也趁机恳求朝觐。皇上知道史宪成入朝是史孝章的谋划，于是加授史孝章礼部尚书，分出相、尉、禅三州另设一镇，让史孝章统领。史孝章还没到任，史宪成遇害。皇上因为史孝章有忠节，启用他为右京无畏将军。过了一年，授任敷方节度使，任职四年，调任华州。一年后入朝担任右领军大将军，改任右京吴大将军，不久授任兵民节度使。史孝章历任三镇， 虽然没有特殊的政绩，但谨慎自守，敬畏法令，保持善始善终。开成三年十月去世，追赠右仆射。何敬涛，灵武人。曾祖何孝武，祖父何俊都是本州军校。父亲何默担任夏州衙前兵马使，检校太子宾客，是太常卿。因为何敬涛显贵，追赠左散骑常侍。何敬涛客居寄身在魏州，投身军门，侍奉节度使田弘正。田弘正奉诏讨伐运州，击败李师道。当时何敬涛担任衙内都知兵马使，因功受任监视御史。太和三年，军众杀害史宪成，连声呼喊说得到衙内都知兵马使何端公主持留后事务，三军就安定了，于是推举拥立他。朝廷因此授任何敬涛左散骑常侍、魏博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他担任魏博主帅十多年，深得民心，多次升官至司徒、平章事去世。儿子何弘敬继承他的职位。朝廷当时派河中主帅李直方、沧州主帅刘约各自派遣使者劝他归朝，另等朝旨。何弘敬不服从，最终就地加授节度使衔。等到刘缜反叛，他未能及时出兵。镇州王元奎攻下行，明二州军队驻扎上党，何弘敬才出兵压境。大中以后，宣宗对他姑息，接连加封官爵，也升至史乡。咸通初年去世，儿子何全浩继承。朝廷不久颁给符节，他也多次升官至同平章事。咸通十一年被军人杀害，子孙相继四十多年。韩允中，魏州人，原名韩君雄，唐懿宗改赐县名。父亲韩国昌历任本州高级职务。会昌年间跟随何弘敬击败刘缜，因功担任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。因为韩允中的缘故，多次追赠至兵部尚书。韩允中年轻时在军门任职，逐渐升为副将。潞州之役他也参与行动。咸通十一年，何全浩被军众杀害，众人推举韩允中为帅。当时熹宗还是普王，即下诏遥领节度使，授任韩允中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，充任节度观察留后。没过几个月，转任检校工部尚书、魏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任魏博节度观察等使，多次加官至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。乾伏元年十一月去世，享年六十一岁。多次追赠至太尉。儿子韩简从韩允中出授军帅时便担任节度副使。乾伏初年多次升官至检校工部尚书。韩允中去世后，立即启用他为节度观察留后。过了一个月，加授检校右仆射。此后多次加官至侍中，封昌黎郡王。黄巢之乱时，诸葛爽接受委命担任河阳节度使。当时熹宗在蜀地，寇盗风起，韩简占据六州，甲兵强盛，暗中怀有僭越作乱的意图，并且想开拓疆界，于是起兵攻打河阳，诸葛爽弃城逃走。韩简于是留兵防守，趁机向北掠取行，明二州后返回，然后移军攻打运州。运州主帅曹全整出战，被韩简击败，战死。运州将领崔军欲收聚残兵，据守运州。韩简进攻运城，半年未能攻下，河阳又被诸葛爽袭击。韩简于是想先讨伐崔军欲，再屠河阳，于是起兵到达运州，崔军欲请降。不久，宜军再次进攻河阳，行军到新乡时，被诸葛爽军迎击，战败。韩简单人独骑跑回，忧愤交加，背上毒疮发作而死，时值中和元年十一月。乐彦真，魏州人，父亲乐绍济历任禅博被三州刺史，追赠工部尚书。乐彦真年轻时担任本州军校。韩简执掌节度使荆节时，任命乐彦真为马步军都虞后，转任亳州刺史，攻下河阳，赶走诸葛爽，有功升任禅州刺史。韩简第二次讨伐河阳战败，乐彦真率义军先回，魏州人于是共同拥立他。朝廷不久授任检校工部尚书，知魏博留后。很快加授户部尚书，充任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中和四年多次加官至尚书左仆射、同平章事。熹宗从蜀地返回， 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册拜司徒。乐彦真志得意满，骄横自大，举动多不守法度。某一天征调六州民众，修筑罗城，沿着河门就堤，周长80里，一个多月完工，百姓因此怨恨嗟叹。他的儿子岳从训天资悖逆。王铎从华州调任沧州，经过魏州郊外，岳从训看到他的女妓，贪图美色，预先在张南高基伯埋伏兵力，等王铎到达时包围并杀害了他，抢掠了他所有财物。当时朝廷衰弱，不能追究。魏人素来知道王铎的名望，议论者都为他惋惜，而归罪于岳从训。岳从训又招募亡命之徒500多人，出入卧室，号称子江，委任为心腹。军人议论纷纷，各有不同意见。岳从训听说后忌惮他们，改换衣服逃出，停留在附近的县。乐彦真于是任命他为六州都指挥使，不久又兼任相州刺史。到任之后，搬运军器，索取钱帛，派人来往，交错于道路，军府猜疑离心。乐彦真忧愤而死，众人推举都将赵文变主持留后事务。岳从训从相州领兵30000余人到达城下，赵文变按兵不出，众人心怀疑虑恐惧，又杀害赵文变，推举罗洪信为帅。罗洪信率兵出战，击败岳从训。岳从训召集余众驻扎在环水，罗洪信派将领陈公佐领兵讨击，大败岳从训，将岳从训首级悬挂在军门。当时是文德元年春天。罗洪信，字德福，魏州桂乡人，曾祖罗秀，祖父罗真，父亲罗让，都是本州军校。罗洪信年轻时从军服役，先后侍奉节度使韩简、乐彦真。光启末年，乐彦真的儿子岳从训忌惮牙军，出居在外，军众废除乐彦真，推举赵文变暂时主持军州事务。众人又认为不妥，于是推举罗洪信为帅。在此之前，有邻居暗中对罗洪信说，我曾经夜里遇到一位白须老人，告诉我说，你应当成为土地之主，这样说了好几次。罗洪信暗中感到惊异。等到废黜赵文变时，军人聚众呼喊，谁愿意当节度使？罗洪信立即回应说，白须老人早已把此命给了我。众人于是围着他看，说可以，因此立了他。熹宗听说后，文德元年4月下诏加授工部尚书，全知节度留后。7月又加授金子光禄大夫，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充任魏博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隆纪年间，加授检校司空，同平章事，封豫章郡公。乾宁年间，朱全忠急攻兖州、运州，朱轩向太原求援，太原发兵向魏州借道，命大将李存信驻屯深县。李存信治军无方，侵扰魏州的草场墓地，罗洪信愤愤不平。朱全忠又派人对他说，太原志在吞并和硕，回军之日贵道堪忧。罗洪信于是向汴州示好，出兵30000攻打李存信，击败了他。太原大怒，起兵攻打魏州，在观音门外扎营。便将葛从周援救魏州，驻屯环水。李克用的儿子李洛洛当时任铁陵军使，被葛从周擒获，于是太原退兵。从此太原的军队每年侵扰相州、魏州，魏人深以为患。朱全忠正忙于对付兖州、运州，担心罗洪信离心，每年赠送财物时必定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回赠。朱全忠面对魏州使者向北面拜受礼物，说，六兄比我年长一辈以上，是兄弟之国，怎么能以寻常邻国对待。罗洪信认为他厚待自己，也推心置腹。罗洪信多次升官至检校太师、守侍中、临清王。光化元年9月去世，享年63岁，追赠太师，追封北平王，谥号庄肃。儿子罗威，罗威字端杰，文德初年受任左散骑常侍，充任天雄军节度副使。从隆基到乾宁，10年之中多次加授官爵。罗洪信去世后，他继承父亲职位任留后，朝廷随之任命。天复末年，多次加官至检校太傅、兼侍中、长沙王。天佑初年，受任检校太尉、守侍中，晋封邺王，赐号忠勤宣吏治理功臣。魏州的牙中军从至德年间开始， 田城四道巨象魏、禅、博、魏、贝等六州，招募军中子弟安置在部下，于是以此作为称号，都给予丰厚的供给和赏赐，及其骄纵宠幸。年代久远，父子相袭，亲党盘根错节，其中凶恶残暴的人强买豪夺，违反法令，长官不能禁止，变更主帅如同儿戏，像史宪成、何敬涛、韩君雄、乐燕珍都是他们所立。优厚奖赏稍不如意，就全族被害。罗威借鉴以往弊端，虽然用财务贿赂姑息他们，但心中怀恨。罗绍威继承父位的第二年正月，幽州刘仁恭率领10万军队图谋在黄河以北作乱，攻陷贝州，长驱直入攻打魏州。罗绍威向汴州请求援救，朱全忠派将领李嗣安驻扎在环水，葛从周从行州、明州率领军队进入魏州，燕江刘守文、单可及在内黄攻打汴州军队，李嗣安迎战，大败燕军，乘胜追击。葛从周出兵会合夹击，再次打败燕军，斩首3万人。三年，罗绍威率领汴州军队攻打沧州作为回报。从此，罗绍威感激朱全忠援助的恩情，联合顺从，像影子一样依附。天佑二年7月13日夜里，牙军副将李公权发动叛乱，罗绍威仅以身免。李公权逃往沧州。从此，罗绍威更加恐惧，派使者向朱全忠请求援救，秘密谋划击败牙军。朱全忠派李嗣安会合魏伯军，再次攻打沧州。朱全忠的女儿嫁给罗绍威的儿子罗廷圭，此前已去世。朱全忠派长治军校马思勋精选1000士兵，秘密在车中装满武器铠甲进入魏州，声称帮助办理女儿的丧事。三年正月五日，马思勋到达，朱全忠亲自率领大军渡过黄河，声称到沧州、锦州视察行营。罗绍威想趁机出城迎接，到约定日期就借朱全忠帐下的精锐士兵进入城中加攻牙军。牙军很怀疑，坚决请求不要出城。罗绍威害怕泄露此事，安抚接纳了他们。当月14日夜里，率领家奴100多人与马思勋合攻牙军。当时驻扎在牙城内的牙军有1000人，天亮前几乎杀光，总共8000家都被灭族。攻打沧州的魏伯军队在丽亭听说有变故，其将领史仁玉率领他们据守高唐，魏伯六州之内都成为仇敌，经过几个月才平定。罗绍威在梁朝做官数年后去世，年34岁，官至守太师兼中书令，追赠尚书令，谥号真壮。罗绍威性格聪明敏捷，通晓为官之道，信奉儒家学说，招纳文人，收集书籍达万卷，每逢花朝月夜与宾客聊署赋诗咏唱，很有情致。钱塘人罗隐在当时有诗名，自号江东生。罗绍威派使者赠送财物，叙说同宗姓氏，推尊他为叔父。罗隐也收集自己的诗作寄给他。罗绍威非常喜爱他的作品，称自己的诗作为《偷江东集》，共5卷，现在业中人士还在吟诵。使臣说，朕燕三镇朝廷不能控制他们已经很久了，军队强大，地域广阔，互相联合，爵位任命虽然借自朝廷，但群臣自己谋划于元帅。像史宪成等5家，他们最初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结阵，后来也因此而失去，大概是因为不知道用权术取得，用仁义守住，那就差得远了。至于善于继承的，史氏、罗氏的两个儿子做到了，其余的不值得一看。赞语说，逆取顺守古代也有这种情况，如果逆取逆守，灭亡必然随之而来。史、和、韩、越几家世代盛衰，足以作为见解，时刻牢记。